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三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是猫爸大能猫。
大家好，我是老陈，一时还想不出来当什么虎爸还是是猫爸，
别跟我抢饭碗行吗？我们本周呢进入到我们三国特辑啊，应该是我们那些年的三国特别节目，我们将进行两周的特别话题。这一周呢我们都来聊一聊三国女人，而今天我们将特别聊一聊三国当中的那些虎妈。我们的片花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词哈，这个世界很简单，男人和女人从生物的属性出发，这是完全两个平等的群体，但是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却只能一个当主角一个当配角。那放到三国的这一段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君臣兄弟男儿血英雄冢等等等等，名臣宿将是灿若星河，谋权杀伐是光怪陆离，但是几乎讲的都是男性，史书当中女性呢只是零星点缀，偶尔展露侧颜，但是这偶尔的点缀就足够让一个人物丰满，也让一段历史鲜活了。因为君臣父子手足兄弟只构成了一半的视角，还有另外一半视角是不能忽视的，他在讲述的是夫妻兄妹父女母子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从三国的这些名将当中啊选取一些他们和他们母亲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三国期间的虎妈育儿方式和今天相比，虽然穿越千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先来说一位太史慈。太史慈是东吴的名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很勤勉好学，所以很年轻就当了他家在哪儿呢？在东莱郡啊，他在东莱郡当了一个小的公务员，那相当于市政府啊。很不巧呢，就是这个市政府的领导和他们州郡，就是州省政府的领导，相当于市省两级领导啊，关系不太好。那两个人呢，都打算要写个折子，我要上奏到朝廷去。当时呢，就看市政府和省政府这两级领导派出的人马，谁脚程比较快，就谁把折子先送到这个皇上手里，谁就占了先机呗。那市政府这边呢，就派出了太史慈，认为他年轻力壮，脚程好啊，一定是能够最先把这个告状的折子送到皇上手里的。那没想到其实太史慈到了这个京师之后发现，哎呦，省里边来的人也已经到了，
也不慢。
对，这个太史慈很聪明啊，他当时呢因为对方并不认识他，他是观察出来的，然后他就假装是这个收发室的工作人员，说，哎，来小伙子，把你那个要上座的东西我先看一看。对方毫无这个怀疑，没有任何疑心，就把东西给他了。那他就跟人说，你看你这文书的格式啊，签署啊，哦，瞅瞅有没有错啊。边说呢，边从兜里就掏出了一把刀，直接就把这本文书给毁了。这件事让太史慈出了名，但是太史慈呢也因此得罪了州政府，也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省政府啊。为了避祸，他只好背井离乡逃到了辽东，把他的老母亲留在了东莱老家。而这个孔融啊，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觉得太史慈是一号人物，于是在太史慈离家避祸的期间，多次派人问候接济太史慈的母亲。
这我看你挺累的啊，接下来这下边这个故事我给接上啊。
行，来。
这个太史慈回家的时候呢，当时孔融被黄巾军给围困了，身陷险境。然后呢，太史慈他妈就说，给他儿子说，你和孔北海啊，你和孔融素不相识，但是从你走了以后，这你不出事了吗？孔先生多次派人前来问候接济，然后呢，非常照顾得非常的周到。现在他有困难了，那你应该赶紧前去搭救啊。这个太史慈听从他妈的话，就只身前往，到了这个都昌拜见孔融。
嗯，但是这个都昌当时已经被黄巾军围的是水泄不通了啊。孔融打算呢向刘备去求救，想找一个援军，但是没办法出城啊。这时候太史慈是挺身而出，说我去。 孔融不放心，说大家都说不行，你虽然身强力壮，但这事儿难度系数太高了。太史慈是这么回答的，说过去呢您照顾我的老母亲，我的母亲非常感激，所以让我来相救，他也相信我还是有可用之处的。现在大家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也人云亦云，岂不是辜负了您和我的老母亲？事情已经如此，您就相信我一回吧。孔融就相信他了。那没想到太史慈果然是单枪匹马啊，一骑绝尘冲出了包围圈，最终请来了刘备的援军，赶走了黄巾军。太史慈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回家禀告他的老母亲。他的母亲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喜如有以报孔北海也，就是我很高兴你有机会能够报答孔北海。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太史慈母亲的决定？确实让儿子知恩图报这事儿是对的，但是他心里一定也清楚儿子此去是身陷险境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太史慈这个母亲就秉持了我们传统儒家的一种价值观，秉持一种大义之所在。其实在历史上，像小田开始提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那个片花的，就是世界很简单，男人和女人一半，对吧？今天咱们是两位男士这个对一位女士，就说明这个世界的半边天呢还是很有力量的。就后来的社会，
你们两个人就是其实二分之一就够了，
没有，就是结合我们两人合力才能堪堪抵挡。所以后来现代社会讲究女权啊，妇女是半边天。其实古代社会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女权的存在价值依然非常的大，而且女权的存在价值呢，又以是或者说女性存在的这个社会角色呢，它又以多种形式来体现。比较常见的是以美貌，比如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三国里头的就是有了一个闭月貂蝉，对吧？应该是这样。还有呢，更多的是一种这个高风亮节，比如说我们传统社会当中的岳母刺字啊、孟母三迁啊，或者这种这个还。那么在三国里头的这些闪亮的女性，都是以她们的道义和她们的智慧所存在。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新献英，对吧？对大事的判断
也不全是哈，咱们不能全他。
当然了，就当然也有，比如说类似于大小乔、貂蝉之类的，就是我说存在的是有多种类型嘛。其中有一种类型，包括像太史慈母亲，就是义的存在。所以他讲究说，虽然他知道儿子去做这个事情会身涉险境，但是呢，为了义之所存，道之所存，为了义的，而且是为了回报这个孔北海对他们的恩德，所以甘愿让儿子身犯险境。
嗯，
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说的舍身而取义，虽千万人而无往也。
对，
实际上这个人啊和义啊，最早的时候从春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黄金的一段时期。说这个时候越往后，越到了这个先秦，再往后的时候，其实存下的这一点怎么说呢，贵族精神啊，从这个一些有家教的一些贵族，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所谓的母亲的角色身上，还留着这个骨血。
不过
他对这个太史慈的影响就是轻性命而重义气。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施恩勿念，后半截叫做受恩莫忘。
对，
你给别人施恩的时候呢，你别老去计较，别老记着自己给别人了一些帮助，但是你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要感恩。但我觉得哈，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哈，他的母亲急于让他去把这个恩情去还了，要还这个恩，要报这个恩，其实也有一种不欠的精神，叫什么？不欠人情。因为从这个，咱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情是最难计算的成本。要知道在三国历史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人情的掣肘，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就是受了恩惠以后啊， 然后最后以生命然后来抵挡啊，这样的事例很多。刚才说到一个不欠人情，现实社会中，我去访问日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出来和当地的这个朋友，就有时候问路嘛，经常的。你像我们在国内也经常问路啊，前些年呢还没有高德啊，这个百度导航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发觉这日本当地的朋友，还有就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朋友，他们都不太问。后来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简单的问一下，他说日本人有个习惯，不给别人找麻烦，
嗯，
这个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欠人情的。其实问路我们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也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大的烦恼的嘛，但是他觉得这是给人找一种麻烦。那么从传统来讲，刚才这个大嫩猫提到了，就是说春秋时期，其实孔子对春秋时期的一个评价是要礼崩乐坏啊，三代以下无未敢论焉。
嗯，
就从夏商周三代之后，孔子都认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已经是坍塌了，道义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延续到后来先秦两汉之际，能有这种秉持上古时代一个义的这些行为理念的人，那么怎么着也得要史书上来一笔的。
嗯，其实说到感恩呢，这个2000年前啊，太史慈的母亲让太史慈懂得感恩。到今天，我们一直也在强调如何去感恩。你们两位啊，无论是用猫爸来形容自己啊，还是一个没有找到什么词儿来形容自己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份，你们是怎么来教育孩子要懂得感恩的？
我觉得这个，我记得在这个仰慕史里说过好多次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你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你也不可能生活在永远生活在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为你营造的一个和谐的一个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可以长大的这么一个空间里，他一定要和别人接触。那么和别人接触以后就要讲规矩，就要你来我往。
嗯，
就是这个里面最好的一个通行证就是讲信用，讲诚信，懂回报。
嗯，
甚至于还不等别人施恩于你，而是你主动的能够替别人设身处地的进行着想。所以说这些呢是小孩长大能够父母能够放心交付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教育。
嗯
嗯，虽然没想到什么，但是为了搭配虎妈嘛，我们暂且猫爸一猫爸二呗。但是我觉得就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感恩呢，就是小的时候当然了，咿呀学语或者那个是你全情的付出，这个是没什么可讲。当他见明事理的时候，比如说步入学龄前啊，或者说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什么是别人必须要给你的。
嗯，
我觉得包括给你做饭，给你穿衣啊，给你买衣服，给你喂饭啊，或者给你准备这样的那样的，我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不是说别人必须给你的，也不是别人欠你的，那么是出于爱，出于家庭伦常关系，出于等等什么之类的。那么你接受这些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这一点，就不是说好像人家必须要给你，那么你走向社会，那么要有一种换位的思考。
我跟我的孩子其实讨论到刚才，其实老陈讲的是对父母对家人的一种感恩嘛。我这个其实对于家人的感恩我们经常在说，包括呢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在妖魔化这种孝道啊。我对我的孩子是这么说的，因为他有一次对他奶奶有点出言不逊啊，我就跟他在讨论这个话题，感恩的话题。我就说你们的小学生守则是不是有一条爱祖国爱人民，他说对，是的啊。我说祖国你知道，那你告诉我人民是谁。然后我的女儿就当时就蒙圈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民是谁，
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对，那你的小学生手册里面要告诉你爱人民，你都不知道人民是谁，但是你知道奶奶是谁，妈妈是谁，你也知道妈妈和奶奶一定是对你最好的人啊，那些你可能不知道姓名的人民啊，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你都不知道，但是在身边这么好的，对你这么好的人，你不知道去爱他们，你有什么逻辑？谁还会相信你去爱那些和你一开始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人呢？所以就这个逻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明白了。我就从我的这个个人感受来讲，我觉得感恩如果连你 身边最关心你的那些人，你的感恩都做不到的话，那其他人真的是妄谈。
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啊，如果说是认为你所得到的这种便利、这种享受是别人应当给予你的，其实他也很难得到快乐。
嗯，
因为他走到哪儿，处处都是碰壁。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关于孝顺的话题，最近其实有一些文章，有一些新的观点啊，特别的受到大家的认可。比如说这个心理学家曾奇峰，他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篇文章，就给他孩子写了一封信，说，我希望你将来爱我，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孝顺我。
嗯，
就是说，老人和孩子之间，他也是一种平等的、独立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也有时候也想啊，这两天我也在想，有的时候可能我是不是应该和孩子有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会允许他叫我的名字，而不仅仅是叫我爸爸。
嗯，
我觉得西方人这一点很有意思，他出现了一种独立的一种关系。
嗯，好，这个话题一下一聊就收不住了，我们必须先进入广告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先进入广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国的特别节目，来说一说三国的虎妈。我们穿越两千年前，看一看那个时候的三国的虎妈们和今天的虎妈们，从教育理念上有哪些区别，又有哪些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今人去借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回复的关键词“虎妈”两个字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哎，是什么呀？我难道错过节目开头了吗？您没错过，是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才第一次来回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两个字，虎妈。我们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但是前提是您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刚刚在上一时段我们讲了三国时期太史慈的母亲让儿子懂得感恩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啊，孟宗的母亲让孩子廉洁。这个孟宗啊，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大孝子，小的时候是师从南阳李肃读书，后来官居吴国司空。24孝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枯竹生笋的典故，说的就是孟宗为母亲求笋的故事。故事是说啊，孟宗的母亲生病多日，日思夜想呢，就想吃一口竹笋烹制的羹食，然而呢，当时是时节不对，没办法找到这种食材，于是孟宗就跑到竹林里，抱着竹子抱头痛哭啊。结果呢，孟宗之孝呢就感动天地，突然之间地裂而笋出，孟宗呢就拿这个竹笋啊，做成羹汤来侍奉母亲，母亲吃完这个病就好了。这故事听起来很玄幻啊，我觉得这故事多半这不肯定是假的了，可能
王祥卧梨是吗？
可能到处为母亲找笋这事儿是真的，但是大哭一场之后，就从地上这个天崩地裂，然后笋就出来了，这事儿肯定是假的。但是我们要讲哈，孟宗为官不假，他确实是做官的，孝顺也是真的。根据史料的记载呢，我倒觉得他母亲做的事情更加令人钦佩啊。这是裴松之在《吴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孟宗呢曾经做过坚持司马，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管理一个大鱼塘。孟宗很孝顺啊，他想给他的妈妈改善伙食，于是自己结网捕鱼，烹制以后呢送给他的母亲，没想到老母亲不吃，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了他，而且传话说，汝为鱼官而以札记我，非必贤也。这个札就是烹制的腌制的一种小鱼，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么样的啊，你当的是鱼官，却做了鱼送给我，难道你连这点避嫌的道理你都不懂吗？孟宗的母亲在儿子做鱼官任上的这几年坚持不吃鱼，而孟宗呢，也从不会假公务以祭私囊。其实那个鱼是他自己钓的，然后自己腌制的。那典故还札就由此而来，后来这个还札一词还指称贤母，或者是以鱼札来表示为官清廉的意思。你们怎么来评价这个孟宗的母亲？
嗯， 这个老陈
没事没事没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女性来说啊，在一个家庭当中，她起到的作用啊，可能都超出她自己的想象。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但是男人往往在外面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务商也好，务农也好，真正教育孩子对孩子影响最大的这几年，其实就是母亲在陪伴着他。所以说我们常说这个整个这个孩子将来他的人生的天花板，往往母亲的这影响要超过了父亲。所以说像孟宗母亲这个，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孩子包括他后来人生道路上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导师。从这一点来讲，就是孟宗用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格局，他母亲用他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格局，一直在指导他这个做官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嗯，
我们说这个教育孩子，你像流传很多年的这个同门启门读物啊，三字经里头就提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么孟宗的这个母亲的这个行为呢，属于典型的践行了这种言教不如身教，他以自己具体的行为然后来代替讲很多这个道理，而且也突出了一个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莫在瓜田识履，修在
篱下
正观。哎，你在瓜田里头斜掉了，然后你弯腰解行，人家以为你栽瓜呢，你在李树底下本来是帽子歪了，你弄人家以为你栽李子呢。所以这个避嫌呢，它是不是说因为你心地坦荡，你就不能，你可能自己心地无私，但是别人未必是这样认为。那么尤其是作为一个有一定官职角色的人，那么你更应该在你的行为处事当中呢，避免开这些。
嗯，其实所谓的廉洁就是公私，这个分清公私嘛，啊，哪些是公，哪些是私。那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怎么去告诉他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怎么把孩子从小培养成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可能似乎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因为这些所谓洁身自好啊、廉洁啊什么，相对对于一个小孩子，比如说小学阶段的这个可能太抽象。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就是要像这个孟宗的母亲这样，用身教然后来代替言教。比如说，哎，到街上看见别人开着豪车宝马什么等等之类的，我们开着一个普通的这个桑塔纳什么之类的，哎，我们说，哎，这车是不错啊，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达到的。用一种现实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啊，具体的生活性的一个场景来给他带入，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些道理性的说教。
虽然这个母亲她可能不一定有能力让孩子去致富，或者说成为一个大的一个学士，但是呢他起码让他能够守贫，能够让他塑造一个高洁的人格。我觉得高洁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案例都是一个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引导。这都是当妈妈最基本的，可能给予孩子最大的一个财富。
嗯，我觉得尤其孟宗的母亲特别注重声誉。包括孟宗在读书的时候，孟宗的母亲给他带了一床特别厚特别大的被子，人家都很奇怪，说你来读书你带那么床那么厚的被子干什么。结果他妈妈就说，出门读书的人很多人都生活并不是很好，你拿这床大被子可以盖很多人，而且呢同时就是到你身边的都是有相同爱好的一些人，还有很多是比你更高尚的人，跟这些人在一起能有助于你的提高。所以你看看他的母亲，其实
所以说这个大被子的格局啊，绝对不亚于安德广厦千万间那种。
对，
他的这个大被让我想起毛泽东。
时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咱们稍后再来讨论。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虎妈，9:30到9:40，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4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但是前提是您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9:30，大家一起摇起来，祝您好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从本周开始我们开启了三国的收官之作哈，也是我们三国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三国那些虎妈。通过几位三国女性 的故事啊，应该说几位妈妈的故事，我们也来看一下。几千年岁月的穿梭，岁月的磨砺，那妈妈育儿方面究竟放到今天有哪些变化？我们又像古代的这些虎妈们有哪些哈、啊、值得我们今人去借鉴的地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虎妈，相应的福利是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周一到周日晚上这个时间都是我们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但是这个所有福利的参与的前提是您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前半个小时我们讲了两位虎妈的故事，一位是太史慈的母亲，教导儿子要懂得感恩知恩图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孟宗的母亲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洁身自好、特别注意要懂得公私分明，要知道廉洁。刚刚是因为广告啊打断了老陈的一个这个讨论，我们正说到了如何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洁身自好的人。老陈，
哎，我就是你刚才举的孟宗母亲那个
厚被子，
被子厚的被子，就让我想起毛泽东早年怀念他母亲的时候，后来他写了个继母文嘛，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乌母高分首推仁爱"，啊，就他母亲就是他当时应该是算是小富农的这个家庭，但是日子也不是说特别的宽裕，但是他母亲呢，看到这些左邻右舍吃不上饭的呀，什么等等之类的，或者说来，沿街有些乞讨的，他母亲总是给这些人力所能及的拿一些食物呀、一些衣物啊，所以这个印象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几十年的磨灭不去的印痕，所以一个母亲的这种身教。然后他对子女的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的久远。
要知道这个孟宗的母亲所做的这些哈，为儿子维护了声誉，也赢得了口碑。而这个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济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口碑是最无形的资产，是你想拿多少钱你都换不来的。
对，就是说你失去了什么，但是你只要的你的声誉还在，是吧？你的品牌还在，那么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们讲了两位三国虎妈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位啊，是吕蒙的母亲啊。在三国时期，这个吕蒙和甘宁这两个人都是孙权手下的猛将，这两个人呢时常在一起并肩作战，关系特别的好。但是呢，曾经因为一件事情，这两个人差点是拔刀相向。话说这个甘宁啊，他有一个厨师，因为一件小事儿就得罪了甘宁，就跑了。可能应该这事儿啊，他也不是小事儿，就能给逃跑这事儿，估计这事儿也不小啊，就跑到了吕蒙这个地方啊。这个吕蒙呢，怕这个厨师被甘宁杀了啊，就没有把这个厨师给送回去。那很快呢，甘宁就带着礼品来拜访吕蒙的母亲，而且相谈甚欢啊。吕蒙随后呢就把这个厨师还给了甘宁，甘宁也保证说我肯定不会害他，你放心吧。但是这甘宁食言了，走在半路上就亲手杀死了这位厨师。吕蒙知道之后认为是甘宁你骗了我，特别生气，于是召集部众打算去攻打甘宁。吕蒙的母亲知道这件事，着急的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就急忙跑出来劝阻他。吕妈妈指责儿子说，至尊待汝如骨肉啊，孰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啊，等等等等说一番话。翻译成这个咱们的白话文就是，孙权待你那么好，你怎么可以不顾全大局去攻杀甘宁呢？就算甘宁死后孙权不追究，你作为臣下也是违法。这个吕妈妈的一番话一下让吕蒙豁然开朗。随后呢，吕蒙是独自来到甘宁的这个船上，笑着说，哎，兄弟啊，我老妈正在等你吃饭呢，赶紧来。这甘宁一瞬间是痛哭流涕，就感叹说，我对不起你。随后二人一起回到吕蒙的这个住处，矛盾也化解了。这件事情呢，吕蒙母亲因为很识大体， 几句规劝也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武斗。要知道这两员可都是孙权手下的猛将，如果他们两个在这个一场私怨当中两败俱伤，对于东吴当时的政权应该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这其实要从现有的这个情节来看，这是一个矛盾的故事。
嗯，
在这个里面，对吧？
有点矛盾，
有点矛盾，因为这个
甘宁可以杀他的厨师，就不是以身犯法，对吧？
嗯，但
是
这个犯法可能是有相应的，你可以找孙权，
你只能说是他的母亲说是你不能作为一个裁决者，或者你没有权利裁决这个，尤其是你不能动用这个军队啊、权力啊，这都是社会公器，这都不是属于你私人的财产和权利，
是
你不能用这个权利去解决你的私人的问题。
没错，
那可能他犯了法，他杀了人，那自然有
由孙权。这个吕蒙的母亲会认为，这个当时也正是东吴的政权，也挺紧张的时候啊，你毕竟还有曹操，有刘备，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杀了甘宁，你确实能够杀了甘宁的话，相当于孙权手下少了一员大将，他的母亲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格局上。
我们不去追究这个细节哈，我们只能说什么呢？一个真正有格局的母亲，她会第一要给孩子好的身体从小，第二个呢要就像刚才孟宗那故事一样，要帮他塑造好的人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要有一个大的格局，要有一个大的视野，不是仅仅从个人一己的情绪角度出发来去做事情。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他母亲的视野和心胸格局要远远大过吕蒙。
没错，
这个吕蒙在三国中后期呢地位不低啊，在周瑜啊他们等等这些前一批英杰去世之后，是后期的主要人物啊，吴下阿门嘛，对吧？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
东吴后就是中期的一个中流砥柱，
中后期的那包括夺回荆州、白衣渡江，主要是这个靠他。而且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不学无术，不好好读书。后来也是得到规劝以后呢，年纪比较大了，然后才痛下决心，然后开始这个学习，所以后来学得很有成就，所以才有这种三日不见刮目相看的这个典故说法。那么他母亲的这里之所以这个三国志史书里头记载上比，我觉得可能撇开刚才我们就细节上矛盾的那个，可能更多的就是从他识大体顾大局啊，然后
在这个里面怎么摆正个人情绪、
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的一种管理和约束，这个角度，然后来树立他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人都是有这个性格的啊，性格的这个激化的时候又是经常在的。所以呢，前些年不是有一本书嘛，什么细节决定成败，什么性格决定命运，什么等等之类的，也是说的这个道理。那么吕蒙的这个母亲呢，就是给我们现代也树立了很好的对你情绪的一个管理。我觉得作为比如说我们现代人来讲，尤其是在对待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呢，其实父母也经常犯急躁的毛病。你看你不好好学习，你看你不好好吃饭，让你这个放学了玩半个小时，你看你一个多小时回玩完了然后回来，父母就不自觉的就爆发了这个脾气。其实如果说你从长计议想一想来讲，其实有的时候这些事情并不是多么大的原则的事情。那么在这种事情处理上呢，我觉得就是很难做到控制情绪，但是呢情绪之后要有一个态度什么呢，要和孩子勇于承认你的情绪失控。首先从父母角度，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对，今天着急了发脾气了，哎，那会儿对你太凶，但是呢你也应该比如说按时，或者说先作业完了，或者先好好吃完饭了再去玩耍什么等等之类的。
情绪管理哈，是现在特别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讨论的挺热闹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就像一个身体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关一样，懂得管理自我情绪，啊，这个大能猫，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心得吗？
这个每天都有经验心得，这
就管理你自己是吧？
虽然我说是猫爸，但是经常发虎威，但是呢，发完了这个威，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自己很多地方做的不对，不成熟。其实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孩子，每天在孩子成长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虽然已经到了一个中年的年龄，但仍然觉得在管理自己的情绪上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哈， 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的话，当孩子陷入情绪或者被情绪所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我们前面给的几个案例哈，都是母亲直接去指出来他不对的地方。
嗯，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不是第一步。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在当孩子陷入到情绪当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共情。
嗯，
你要深刻的体会到他当时的感受是怎么引发的，
对，
他为什么会失控。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我说的是不是一些事关法律啊
原则性的，
我说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情绪波动。
嗯，
在这个情况上，就是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说，首先你是他的亲人，
嗯，
然后在这个情绪平缓之后，你才可能是他的老师，
嗯，
是他的人生的长辈，甚至于是说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一种社会角色。我觉得第一个角色就是你是他的亲人，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母亲最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就是在孩子最无助的时候，你是他最坚强的那个依靠。
对，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看法啊，情绪管理啊，说到孩子的情绪管理，首先家长得做好情绪管理。
对，
前两天就是其实这几天吧，这个网上有个一段视频特别火，就是《爸爸去哪儿了》。
嗯，
这第五季哈，陈小春和他的这个儿子小小春两个人。
嗯，
那我正好是看了那一季啊。他们这个爸爸其实下午特别的辛苦，爸爸要在那个江面上去捞鱼，跟孩子要拿话筒来对喊一下午。我知道这是一真人秀啊，那父亲在那个江面上，在那个海面上各种的精疲力尽，又要打捞鱼，要跟孩子沟通。其实从那个海面上回来之后已经一点劲儿就没了。这种情况人的疲劳的状态下情绪就很容易失控的。那之后他的孩子因为走路有点慢，才4岁嘛，他突然之间就向孩子发火，就是快一点，就那个声音大到连路人都给吓跑了。其实本来很多人在看，但是他的孩子呢觉察到他的父亲情绪不对的时候，问他爸爸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了。然后他爸爸没有跟他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是很强硬的强势的说你快点你快点。然后后来那个孩子拿起那个小喇叭就对他说，爸爸你能停止生气了吗？然后
情商很高，
非常高，小暖男，导致很多网友啊都跑到这个陈小春的夫人应采儿的微博下面问你是怎么样教育孩子的。在父亲情绪失控的那个情况下，孩子的情绪的控制非常好，而且这个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其他孩子都哭了，这个孩子没有哭过，他也很想妈妈，但是不知道是他妈妈怎么教育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控制了自己的这种情绪，跟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而这个节目也让陈小春重新认识了他父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让很多家长反思，包括我也时常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是陈小春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第一时间跟自己道歉，跟自己的孩子道歉，
关键的是能够自我觉察。
对，对孩子道歉。
所以在情绪管理这个方面，首先要做到的是父母亲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迁怒孩子，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其实有的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错，而是你迁怒于他。第二呢，就是当孩子发现了情绪失控的问题之后呢，我也同意大能猫的，我觉得但是首先啊，先要给他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不要在很多人其他的方面有干扰，尽量呢把他带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只有两个人，然后呢找到共情点，你首先要安慰他。我有一个很印象挺深的一件小事情啊，我的女儿她的做题，她的计算能力不是很好，奶奶给她一天留了多少道题。有一天呢她要跟我比赛，就是她也做十道我也做十道，看谁做得快。她认为她是天天这样的训练她一定会比我快，但没想到她输了。当他还剩6道题的时候，就是还剩4道题的时候，我已经做完了。
不是，问题是你做的题跟他做的题都是
一样的。
你这个，
然后就
教育多年，跟人家个
小学生，当时他就崩溃了啊，然后哗就哭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呢，先让他发泄了一下，然后拥抱他，因为然后呢就找到他那个脆弱的那一点是在哪儿，是挫败感。然后你针对他情绪失控的问题症结在哪儿，再进行一个疏导。
其实这里头呢，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以成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要求孩子。你比如说在形容孩子的这个好多词汇的时候呢，比如 天真烂漫啊，童真童趣盎然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词呢就不会形容大人，因为你是个成年人。那么之所以用这些词形容孩子，是说明他是本性如此。如果你要认识到孩子他的一个生物属性、自然属性的话，他本性如此，他贪玩也罢啊，他这个比如小孩喜欢玩沙子、玩土、玩水什么等等之类，他本性如此啊，你就容易就是理解他。如果说你以成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你看你玩完了弄脏了，我要给你洗啊，我要付出时间、付出麻烦，甚至包括刚才提到的节目中的案例。大人很辛苦了，你走得那么慢，不能快点吗？那么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父母所有的辛苦并不等于要对孩子发火，
嗯，
这个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但是我们成年人往往是在现实当中觉得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做了这么多，你看辛苦工作挣钱给你好的教育，上课外辅导班，你就不能学好点吗？你就不能快点吗？你就不能节奏高点吗？其实这个我们是把它逻辑关系等同了，但是实际上呢不一定等同。
我们听众朋友说了，今天成育儿知识讲座了，说虎妈呢，真成育儿知识讲座了。但是回到这个经济观点哈，我觉得情绪管理啊，如果情绪管理不好的话，它将是一笔最赔本的买卖。因为一旦情绪管理不好，常常会带来就是让你的所有投入化为乌有。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几个故事哈。我们都能够看到这几个人都是成年人的，其实我们都讲的都是成年人的故事。在成年人的这个里面，他的母亲仍然对他的人生在起到一个校正的作用。其实从我们现在的教育的意义来讲，我们最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我们最想得到的并不是一个每天回家主动做作业，做完作业还主动做家务，做完家务还给你端洗脚水。其实我们对一个好的教育的或者对一个孩子的期许并不是这么具体的。我们希望他有独立的人格，希望他有这个自由的获得自由的能力，希望他有足够的想象力，也有希望他有能够永远保持下的好奇心。其实这样的话，他的人生才是无限可能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和孩子进行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都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小的标准去要求他。当他没有达到的时候，他体验的是没有做到这件小事情的挫败感，我们体现的是没有把他教育好做这件小事的挫败感。其实小事情本身根本就不重要。
在三国当中，虎妈还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刘备的母亲，在家里贫穷的那种状况下，在他15岁还能够支持刘备出去读书，这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啊。包括孙权的母亲，孙坚、孙权、孙策、孙权啊，就是当时你想孙坚在外打仗，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交到老婆手里，应该说这几个孩子在孙权母亲的这个教导下都是非常出色的。三国的虎妈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位母亲确实啊，没有铁腕和霸道啊。你们怎么来看待家庭当中母亲这个角色？你们又怎么理解虎妈以及她对孩子成长带来的影响？你们怎么理解虎妈这个词吧？
我觉得虎妈呢只是一个标签性的一个说法，这个虎妈里头既有包括比如说她刚性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包含柔性的一面。其实虎妈有的时候不一定发虎威。
我觉得这个虎妈也好，是猫妈也好，什么妈也好，我觉得她还是看她的格局。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虎妈的话，那他知道我就是百兽之王，我希望你有百兽之王的这个格局。那如果是个猫妈的话呢，我告诉你，这个人生岁月静好，哪怕你是一个内向的性格，你也能够找到你自己人生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孩子未来有无限可能。那么作为妈妈的角色或者作为一个长者的角色，自己的格局打得越开越好，正确的处理好利益、情感还有责任这几方面的关系，那么这个孩子将来的才有无限可能。
其实你看现在每到所谓的母亲节、父亲节，人们常说的一句什么父爱如山母爱似海什么等等，渲染很多情绪化的。其实从我们传统文化角度，我觉得可以理解，比如说六经之首的易经讲的这个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为他的乾卦呢是代表父亲，坤卦呢代表母亲，一个厚德载物就可以看得出来母亲的这个承载和包袱的广博厚重范围之大，其实就 点出了母亲的这个角色，父亲可能更多的是在外向的刚性的啊前进的一面，那么母亲呢是承载，当你比如说失败了挫折了回来，母亲是最安全最给你后续加油的港湾，
父亲是骏马秋风冀北
啊，
母亲是杏花春雨江南。
江南
我曾经我问我女儿哈，我说如果把妈妈比作这个一个动物的话，比如说是虎妈妈、兔妈妈，你觉得我是什么？然后女儿说，你明明是只狮子呀。
这很形象、
我经常河东狮吼啊，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虎妈的哈，所谓的铁腕霸道啊，这是给虎妈贴的一个硬性的
标
签啊，这其实是最低级的虎妈，如果只是用这样的手段来教育孩子的话，相当于我觉得常常用这样的手腕的人呢，就是只用这种手法的人呢，就是把自己没办法实现的人生目标强加给孩子，
就是自己作为一只鸟来说飞得不太好就下了一个蛋，
对对对，
孵化出来让它使劲飞，
自己飞不起来下个蛋让它去飞。我觉得真正的虎妈呢是能就是原则问题不妥协啊，能够 hold 得住。什么叫能 hold 得住呢？就是你能管理得好，管理得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能够管理一个小人啊，那一个孩子呀、你指导他的人生，那么前提是这个妈妈首先得管理好自己，
对，
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人他才有资格也有这样的能力去管理好另外一个人的人生。